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病业假象消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红叶。我是一名老年弟子，小时候家境贫寒，只上过几天学，不会写文章，但是很想把自己闯生死关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同时表达自己对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深深感恩之情。我于1998年正式修炼大法，十多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宵夜，身体一直非常好。去年三月份开始吃饭不顺畅，需要用菜汤泡饭才能吃下。四月份只能喝小米粥，不能吃菜。五月份有连续五天没进食一滴水一粒米。在这期间我只认为是在宵夜，因为自己年轻时有过很严重的胃病，所以也不在意，照样天天干家务，天天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儿，每天也学法但不静心，每天坚持练功，每天去菜市场讲真相，从未间断过。在家里神志不清的老伴儿又打人又骂人，夜间也是不停地喊，我每天只能休息两个小时。我当时就一直认为是自己修炼路上的考验，但心里每天都过得很烦躁，很着急却无奈，心急如焚。在家跟老伴儿心性守不住，就想在家自己是人，每天出门时想自己出了门就是神，所以每天都能遇上几个有缘人给他们做三退。到了六月份又有连续四天未进食一滴水一粒米，渐渐的感觉身体越来越无力，走路已经很吃力，又伴有严重的咳嗽，吐出来的是很臭的脓和血，人瘦了50斤。后来悟到这完全是邪恶的干扰，我一直在想自己在家是人，在外是神，这样的想法让邪恶钻了空子，让我身体虚弱的几乎出不了门了。万般无奈之下，女儿带我去了医院，当地医院说已经太晚了，已经没有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每天只能靠静脉输营养液维持生命。后来又转入北京一家大医院，诊断为食道癌中晚期，而且不能手术。结果出来以后，我一下把自己当作常人，把后事都想好了。这时突然从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所以化验结果就告诉你是恶性的。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是修炼人，我不是常人，一切都是假象，赶紧向内找，找出许多执着心。伺候老伴儿总感到很委屈，每天挨骂受累，只睡两个小时却得不到理解，婆家人打电话来还说三道四，守不住心性，和常人一般见识。学法练功都得抢时间，而且还时时受到老伴儿的干扰，着急自己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修，心急如焚，不知何时是个头，完全忘了修炼人要时时刻刻向内找自己。想到这些，心里才平静了许多，一切都是假象，坚决不承认。我在心里默诵师父的红吟第一首诗，苦其心志。后来在医院做了胃造瘘手术，从胃部输送营养液，逐渐人有了力气，有了精神。医院又用放疗治疗。一天下午出去散步，遇到一位当地修炼人讲真相，我主动上前搭话，帮助劝退。随后我和那位同修讲了自己的情况，他鼓励我赶紧离开医院多学法。第二天那位当地同修给我送来了师父的新近两次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和什么是大法弟子。 我心里无比激动，这是师父的安排，在这关键时刻让这位同修来帮助我。师父的法深深触动了我，就好像是专为我讲的。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看到师父的这句话，我即刻泪流满面，自己没有好好修啊。按照师父的讲法，我深深反省自己，整天忙于家务，表面上正法三件事也从没有落下，但却忽视了修炼心性，忽视了向内找，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尽管如此，还从思想上认为是宵夜，更是放任了邪恶，没有及时铲除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才导致如此，走了这么大的弯路。回想起几个月来反反复复的严重干扰，都是师尊在呵护弟子，为弟子承受了无数的罪业，否则弟子早就走不到今天了。自己却一直悟不上来，执着自己的境遇，完全忘记了修炼人要时时刻刻无条件地向内找。我深深地痛悔。出院时医生说需终生戴卫丝管，我当时想，你说了不算，我有师父，我是修炼人，一切都是假象。到家后得知自己住院期间老伴已经去世了，我到家后抓紧一切时间静心学法，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向内找，去执着。回来后第十天开始可以喝呼呼粥，人渐渐长胖了，脸色也好了。时常有同修来一同学法发正念，并送给我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鼓励我进一步用正念闯关。我悟到自己是修炼人，不应该带卫丝管，上卫生所把管子拔去。这时又有两天不能进食，孩子得知后很着急，又带我上医院插入一根细管。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悄悄把管子拔掉，谁也没告诉。我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有师在，有法在，坚决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什么也不怕。我铁了心，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接下来又有五天只能喝奶。当时帮助我的两位同修都出远门了。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师父保证，一定要靠自己发正念闯过难关，不能依靠同修，他们都很忙，请师父加持弟子。我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连续一个小时，心里有点着急，想学法，正要把手放下，眼前出现一大片极其美丽的天蓝色。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继续坚持发正念。就这样发正念到第五天时，发正念眼前出现一大片金子，闪闪发光。第六天就可以正常的喝呼呼粥了。接下来除了出门讲真相外，每天只要在家每个整点发正念。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连续四天只能喝奶，又长时间连续发正念，清理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干扰。第五天彻底突破难关，食物不用打碎，完全可以正常进食了。周围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都认为是奇迹。我告诉他们说，是大法救了我，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这次生死关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整个过程每一步师父都在看护着我。弟子无行差走了这么大的弯路，让师尊为弟子承受了无数罪业。我一定牢记师尊的教诲，无论在任何境遇里都要无条件地向内照，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我们的那条路走，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弟子唯有坚定实修，才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作者口述，同修整理。
下面请听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 病为什么一直没好？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一段师徒问答。弟子，我们是台湾弟子，得法多年，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知道大法不是为去病，知道修炼人细胞都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但得法之前的痛风一直没好，最近关节还是很痛。师父，修炼人都知道，只要你精进，你的身体就在发生变化，师父也会去给你调整，不是师父这个人身做，而是师父法身在做。从你修炼到现在都没好，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着，哪里应该修好，这真是个人修炼问题了。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看了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徒这段问答，我心中暗自笑了。我非常理解同修问这个问题的心情，因为这也曾是一直困惑我的问题，甚至想出问题的词句都极其的相似。现在我想自己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帮助同修解开心结。有这样疑虑的同修可能为数不少。为方便叙述，文中可能会用到很多你这个人称，也许用词还会很尖锐，但请同修不要误会，那不是针对你，而是我自己思想中对那个用人的观念想问题的我的质问。下面就谈一下自己现阶段的认识。其实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而已，那是因为我们修得太表面，明白的理也太肤浅。我们嘴上说知道大法不是为去病，是真的知道吗？其实不是真知道，因为师父是明明白白这么讲的，书里也是这么明明白白写的，好像也不需要我们悟，我们表面人这面也就这么知道了。就像有同修讲的，师父什么都讲明了，不需要我们悟了，就照着做就行了。可是我们不真信，所以才会出问题，所以出了问题的时候才不能用正念正行对待。记得法会文章中有一同修谈到他参加对修炼法轮功健身状况的万人调查，当时虽然他绝大部分的病症都好了，但还是有一些病状没有完全消失，可他毅然在调查表上填上100%好了。而就在他这样填了之后，他真的就所有症状全部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就是人表面的知道和修炼人发自内心的对法的坚信的区别。那个调查表不是100%痊愈率的原因，是否因为不是所有得法受益人都100%相信自己已经没病了？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我们表面上都知道了，可是你真信了吗？真悟明白了吗？真相信？为什么还说可我这儿是真疼啊？那是真的吗？那么我再问问你，到底是师父讲的法是真的，还是那个感觉真疼是真的呢？如果真信师父的话，为什么还说这个幻象是真的，还去感受它疼不疼呢？有时我在想，当初如果自己参加调查，肯定也不能写100%，因为人的一面认为我们不是修真的吗？我不能撒谎啊。虽然大部分的病症都好了，可那个最顽固的腰椎间盘还时不时的真疼啊。现在才明白是在人的表面上看问题，用人的观念在想问题。师父告诉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法理多么明了，一看就知道，可我们离做到还差之千里呢。上面那个所谓不能撒谎的思维，不就是人心的想法吗？认为自己有病没好，把常人社会这个幻象当成真实。试想如果认为这个疼是真的，那个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的同修怎么敢盘腿练功？那个被迫害的乳房烂成个大窟窿的同修疼得不敢动还敢撑吗？和这样的同修比，你还敢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还敢理直气壮地说信师信法吗？ 其实我们嘴上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什么是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是发自真心的相信，可能还会出现那个真疼的假象。那在我看来，或是魔的干扰，或是师父要看我们坚定的程度而安排的考验。其实说白了，根本上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可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呀，不然也不会来学呀。可你再往深挖一挖，也许就会看到，我们说的信可能只是人的表面对大法法理的折服，离修炼人发自内在对大法的坚信还差得远嘞。你真悟懂了这个理，还会为那个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疼而动心吗？不信，我们再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怎么走进大法的，又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留在这里的？我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后发现，当初自己是因为中西医的方法用尽了也没治好腰椎间盘突出病而接触了气功。在气功中虽然没能治好自己的病，但却发现了确实有超出常人认识的高深的东西，因此就想寻找一门真正的好功法，既能治好自己的病，又能解开自己心中诸多的疑惑，使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那时还没有明确的修炼的概念，直到96年得遇法轮大法，一下子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可那个强烈的治好病的心却被掩盖起来了。因为师父法中反复强调不能抱着治病的心来学，那自己人的表面当然就知道了，就想了，我不能再想治病了，我知道了大法是教人修炼的，不是给人治病的，我就只管修炼就行了，师父就会把我的病治好了。因为要想修炼，首先第一步就得调整好身体嘛。同修看看，这个想法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对照法就看出我上面那个想法的问题了，因为它暗藏了修炼后能解决自己病的执着，修炼目的是不纯的。如果是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转法轮，还会在意那个真疼假疼吗？既然说能做到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也就是说是在按照正法期间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在修炼了，那他疼不疼的与我们修炼还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知道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吗？那最多不就是在做了结吗？当然，如果他严重到干扰我们做三件事，那当然不行，那是要严肃正念清除。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我理解，这体现在一切中，都是在看那一念是不是修炼人改变了常人观念后的正念。就比如说同修这个痛风一直没好，那么你第一念是怎么想的？是认为冻着了热着了老毛病又犯了或是怎么的了？还是从法上认识到是好事，不管是消业还是邪恶干扰，都是利用它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如果你能够照师父的法这么看问题，也许那个疼就不存在了，那个问题也不会问了。因为关键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问题的，是修炼人的正念还是人的观念。不相信自己人的观念还没改变的话，我们还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师父传法当初没有那么多神奇的去病健身的效果，没有那么多绝症患者痊愈的奇迹，也就是说，假设师父当初如果只讲大法的法理，而不出手给任何人治病，那么当初来学的同修，还都会这样义无反顾地走进来，又能像现在这样坚定地走下去吗？如果不能，那不就是眼见为实的观念没有改变吗？不就是没做到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吗？就我来说，没有完全改变常人的观念，还有一个很隐蔽的表现，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留个后背。这在修炼中一开始还很让我自以为是，认为是优点是好习惯，并认为从中得到了实惠。比如说从开始走进修炼买大法书，我都是买双份的，是为了以后中共邪党一旦迫害，那时冥冥中我总觉得大法虽好，但与邪党意识形态对立，邪党早晚会容不下而迫害的。中共邪党一旦迫害毁书的时候，我还有一套备用的， 后来迫害真的发生了，我还很自鸣得意，认为你即使收了全套书，印象中当时为了应付只交了一本和几张单张，你也想不到我还背着一套。现在才意识到这恰恰是自己不能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义无反顾按照师父指引的路坚定修炼的最大障碍。试想，如果是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就会知道法的可贵，就会用生命去捍卫法，就连一个字半张纸都不会交给邪恶，怎么可能用人的观念投机取巧，视大法如私人物品一样呢？怎么会还留有余地呢？如果是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也就不会在当初同修联系进京正法的时候，以我还没悟明白，要想清楚了再决定为借口推脱。其实心里想的是，万一进京正法不成，人中的一切也都失去了，那自己岂不什么都失去了吗？如果没有这个观念，那一定会像同修那样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地去正视大法。所以我才说，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你百分之百信师父了，你就百分之百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你今天不是百分之百的大法弟子的状态，说明你对师对大法的信就是有折扣的。所以你一定要像师父讲的那样，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着，哪里应该修好。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然可能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修炼中做了错事或者是大错事，就用人心想师父，怀疑师父不会管我了，不会再要自己了。其实不是师父管不管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的问题。你真的从现在开始时时事事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时时事事都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去做，你还用去想师父管不管自己的问题吗？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老年同修破除病业假象干扰》，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老同修甲在修炼大法前，身体患有高血压、胃胀、胸闷等各种疾病。由于老伴儿去世早，生活上还需儿女们照顾。他于1994年走入大法修炼后，身体明显好转，生活上也不需要孩子们牵挂了。现在虽已78岁，仍一个人居住自理。儿女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大法的健身功效，也很支持同修甲学大法。1999年720邪党迫害大法后，很长时间老同修都没有突破怕心向世人讲真相，甚至在学法小组拿两份不干胶都不敢到自己居住的胡同口贴出去。后来看法会文章，与同修们切磋交流，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并决心迎头赶上，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救度众生。从前年开始，我和他也开始配合学法小组其他同修面对面讲真相，不论平时还是吉日，他都拿着真相小册子和光盘到居民区和菜市口当面发放并劝三退。时间长了，人们都认识他了，有的见到就当面要资料。有一次，全球大法弟子配合向邪恶老巢北京打电话发正念，老同修所在小组也行动起来，并约定为三天。为减少家庭事务干扰，他们集中到某同修家一起发。谁知第二天早起，同修甲突然起不来床了，坐起来又不能躺下，后背筋抻得头抬不起来，脑袋像炸了一样，难受的只能把头拱在两脚之间，还伴有呕吐打响嗝。孩子们见电话无人接就过来了，才知道 还一定要送他去医院。他坚持说，我这不是病，我也没有病，我是不会去医院的，我是练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你们把附近练法轮功的小乙找来，他们可以帮我。小乙立刻到我们发正念的学法小组告诉大家，等同修们来时，甲眼睛都难以睁开了。他让孩子们到外屋去，只留大法弟子和他在屋内。孩子们很理解，到外屋继续给师父法相上香。孩子们虽不修炼，但从同修甲身上知道了大法的真相，一直保持着给师父上香的习惯。大家扶着甲坐起来，双盘开始发正念。约半个小时，老同修的眼睛开始慢慢睁开，打嗝声也小了。这时大家都与老同修切磋，遇到这么大的干扰，向内找了吗？是不是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老同修马上意识到，是多年前找人算命时，说到78岁这年，在三天连阴雨的日子将无疾而终。正好这几天孩子们给老伴上坟，心里反出此念，叫旧势力钻了空子。又发了半个小时正念，他的眼睛完全睁开了，打嗝也消失了，还下床吃了一块西瓜。家人见证了老同修在不打针、不吃药、不住院的情况下，身体得以迅速恢复，这完全是大法的威力，同修们的无私配合。一儿媳当场说，我们家还有空房子，如果你们交流再找不到地方，可以去我们那儿。当同修们离开贾家时，儿子们都给送出门。在这件事情过程当中，老同修没有想别的，他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全世界大法弟子最需要配合的关键时刻，让我身体出毛病，这明摆着不就是干扰吗？我都快80岁的人了，按常理要离世是早晚的事，我还怕啥呀？我能有今天，都是大法赋予的一切，所以我把一切也都交给师父了。但到啥时候走，我也不能脱离开大法，更不能给大法抹黑。老同修就凭着坚定的一念，闯过了病业假象的干扰。第三天还买了午餐来到小组，为集体发正念的同修们用。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志明关于被病业假象迫害的几点修炼体会。近一两年来，本地区及其他地区常常听到有同修被病业假象迫害的事情发生，每当听到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时，心里总是感到沉重，尤其被迫害拖走的同修，听了心里真的很惋惜。就这一问题，我谈一谈自己在突破病业假象悟道的法理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同修交流，如有不对的请同修指正。我在正法时期身体也没少受到干扰和迫害，大的小的也都经历过，但是我都很快就突破了，而且不会拖泥带水拖很长时间。一般悟到了，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执着，或者看看这段时间有哪些方面放松了，或哪些地方严重违背了大法，找到了就重视起来，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下次做好。其实修炼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向内找，找到自己偏离法的部分，使自己本质上发生改变，包括思想和行为。下面我从几方面谈谈面对病业假象的认识。一，走好修炼的路，否定迫害。我认为否定迫害最主要的是行为上要做到，因为天上的神看你的行为。师父说，人的行为表现，那才是这个人的真实体现。例如，一般身体被迫害，通常有这么几种表现：身体超越一般的疼痛，不让睡觉或者老是犯困，还有的吃不了饭，还有的像常人的不好治的病一样的症状，致使三件事干不了等等。有同修遇到不舒服，总是好躺着， 表情无可奈何，流露出很苦涩的样子，或者自己应该做的事让别人代劳。就这个问题分析一下，你发政念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清除迫害的因素，那么你躺着别人代替你做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不就是一种承认自己不行了吗？如果你在思想中说我行，干什么都没问题，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把身体不舒服或者难受当一回事儿，你看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大法弟子在人间修炼，行为是受大脑的思想所支配的，你的行为就表明了你的一丝一念。大法度的是主元神，主元神不去主宰行为，不就是你的思想念不正吗？你苦涩的表情不就是把这当成了不好的事了吗？说白了，那就是你心境的真实情况的表露。修炼中没有小事，不忽视点点滴滴的小事。我理解的精进，不是说我一下子把泰山背走了就达到标准了，而是在修炼中思想和行为要始终符合法的要求，不过激，不消沉，不受环境的影响而被其左右，邪恶就不敢迫害你。因为正神不允许任何其他生命来左右一个走正路的大法修炼人，他如果敢来迫害你，正神瞬间就把他销毁了。所以说，我们的言行首先应该要符合法的要求。我在面临迫害的时候，不是消极承受，而是先找到自己的不足和哪个地方不符合法，把磨难当成修炼提高和清理邪恶的好机会，吃点苦就过去了。正法修炼中遇到点麻烦，身体难受点，真应该把吃苦当成乐事。师父在很多次讲法中都谈到了修炼吃苦的问题。二，再一个就是不要依赖同修，那样不是真正的100%的信师信法。我在十几年中没有依赖让同修为我发过一次正念，包括自己的妻子同修。我觉得这里面有信师信法的因素在，同修来帮是同修的想法，我们该如何对待是自己修炼的问题。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自己理解，你自己的正念足，师父一切都能为你做主，好与坏一切都决定在你这里。你有正念，宇宙中一切正的粒子因素都和你是沟通的，也在起着正的作用。你没有正念，认为自己不行，宇宙中和你同等境界的粒子的因素就能左右你。三，自己主宰自己。我在磨难来的时候是向相反的方向做，也就是说，你让我学不上法我就多学法，你想让我难受躺着我就不把你当回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忘掉了就更好。你不让我练功我就多练功，你不让我睡觉我就非要睡觉，默默地发正念，对着不让我睡觉的邪恶发正念，一会儿功夫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是大法弟子，这100多斤就我自己说了算，我有师父在管，谁也不许来左右我。四，识破假象不被带动。一次邪恶给我演化出一种假象让我看，我每天出门，门口有块条形的大镜子，每当走到镜子前时，总能看到自己好像老年人腿走路不正常的状态，还有时脑子里反映出来什么病症的想法，好似看到的情况真要在我身体上发生一样。那种无形的意识好像在说，你看你都这样了。几天后我一下就意识到这是邪恶给我演化的症状，它让我承认镜中的假象，我识破了邪恶的险恶用心，我不再照镜子了。没几天好了，再看自己的形象都正常了。如果不能识破这种假象，思想被带动就有可能被钻空子。五，法理上一定要清晰。法理清晰也是突破旧势力迫害因素的一方面。例如，大法弟子不是只为了修炼才来到世间，旧势力把个人修炼看得重，哪怕毁掉你也得达到他们的标准。而我们今天修炼，个人圆满已经不是大的问题了，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史前大愿，那是我们的责任。在修炼中有执着，会在法中渐渐的归正。修炼再难，我也一定能修好，因为我们有师父在管。 旧势力不配所谓的要考验我，因为你也是要在大法中摆放你的位置的，你怎么能来所谓的考验我呢？你不配。但是还有特殊情况，通过善解的方式来对待等也是一方面。有同修在被迫害中不解地说，我资料没少做，怎么还遭迫害了呢？还有同学说，我已经把转法轮背了两遍了，我怎么也遭迫害了？其实前者把做资料的多与少当成修的好与坏的标准了，而后者把背经书多少当成了修的好与坏的标准了。法是背下来了，可是在过关中你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了没有？把自己视为修炼人了吗？正视大法的事是做了很多，可是那事情的本身并不是修炼，而做事中能体现出来你修炼的心性在里边。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六，别把磨难看大。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提到了宇宙，在其他国外讲法中也谈到了宇宙，而且是越来越大，也讲了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问题。在我这一层的理解是，师父在不断地扩大我们的容量和能力，我们在发正念的镊子中，被你覆盖面内的一切不好的邪恶都被抑制住了，邪恶在你的强大的正念场内就解体了。如果你忽视了正念，把难看大了，实际上也就是把你自己看小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师父讲宇宙是给予我们的能力，在不断地扩大我们的神通法力。我们不但要掌握好，还要在这时期应用好，不是邪恶还要左右我们，而是我们在逐渐的掌握运用神通灭尽邪恶过程中再回归心语，不是我们怕，是他们在灭尽中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把一个人绑在床上，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说是让他流血而死，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不一会儿那个人就死了。其实自来水和那个人是不相关的，由于那个人把自来水和自己流血联系上了，最后导致死亡。在修炼中，在矛盾来时，要是把不好的事和自己联系到一起，就会起到相应的作用。如果你总是保持正念，和师父和法相伴，你不会有问题的。身体一难受了，你就想到了不好的结果，其实不就是在求着不好的东西吗？大法弟子修炼这么多年了，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甚至细胞核也已经改变完了，三界内的物质对你还起作用吗？不起作用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你怎么能被病业假象而带动了呢？我在这些年中，我始终保持着大法弟子没有病，恒定着我的认识，有不好的念头瞬间或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这个恒定的正念比它要强大的不知道多少倍，所以我每次这方面的考验都是轻松的过去，瞬间一两个小时，半天一天，超过几天的就很少。七，练功的动作问题。有的同修练功的动作不标准，尤其老年同修不标准的多些，动作走样。有的女同修在某一个动作做的是难的动作，甚至有的推法轮方向反向等，也是身体出现不好症状的一方面。在迫害前，辅导员每天在练功点上都有一个在看着同修练功的，同修有不标准的动作，辅导员及时的纠正，练完功后再告诉同修动作该怎么纠正过来。在这里我也建议同修在学法小组或合适的时机，利用少量时间看看同修的动作，尤其是老年同修，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好的一方面。八，走正修炼路，坚持实修。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很忙也很辛苦，但是我们在做好三件事中不能忘了实修。在任何环境中遇到了矛盾和不高兴的事，都要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在修好自己的情况下还要走正修炼的路。例如用钱用物方面，大法弟子行为方面，修炼不二法门方面，敬师敬法方面等等。我知道在我们地区同修在个人修炼方面都很好，由于在用钱用物方面出现了问题，还有的大法中的事做得很好，但是忽视了自身修炼也出现了问题。九，放下自己观念，融入整体环境中修炼。 同修被迫害的另一个原因是坚持自己，有的几乎是脱离整体的环境多年，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学法和自身修炼很难和同修在一起，甚至错了的时候也很难及时的纠正过来。师父也多次讲到修炼环境的问题，那也是修炼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和同修在一起，最起码我们会看到同修的修炼情况，看到同修的行为和言语，也会促使你比学比修。在当今社会就很难看到大法弟子那无私美好的行为，那是人间的唯一的一块净土。所以说我们和同修接触，融入整体环境中修炼，那是我们应该保持不可脱离的环境。十，身边的人怎样来帮同修？同修有难需要帮助，那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在法上帮，引导同修找出自己的不足，不指责，不着急，更不能一切都大包大揽，好像什么都是我们为同修做了就好。如果这样，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使同修被迫害延迟时间或加重迫害。因为旧势力迫害他们，有时候也是利用同修在考验周边的同修，例如他都这样了，你还修不修了，还有大家什么事都依赖他等等。因为身边的人不在法上，或有些事情需要大家提高了，也会出现此类现象。同修被迫害，周边的同修也要找找自己，看看我们是否有需要提高的因素。我认为帮同修的过程也是修我们自己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尽量恰到好处地引导同修自强起来，找出不足。有的做得比较好的地区，他们把学法小组放到身体出现问题的同修家，既帮助同修学法，也不影响同修做其他大法中的事项，结果成效很好。括号不能效仿，要根据情况而做。括号完。仅举我自家的一件事为例，一天我妻子同修很惊讶地对我说，你来看看我这长了像两个鸭蛋一样的包，指腰部。我看了看妻子说，我不看。我当时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把它忘掉。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他说没了。我问什么没了，他说一个月前我让你看的那个包没了。这件事虽然是修炼中的小事，但是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在修炼中的一个理，就是你能达到心不动，那是一个境界的体现。如果面对磨难，面对现实，你真的不在意，不执着，甚至还能忘掉，很快就能过去，就能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总之，修炼不是单一的一方面做好就行了，是需要我们方方面面都符合法的要求，包括一思一念，乃至达到不同层次法对我们的要求和标准。走好走正修炼路，坚持实修是我们走向神、回归心语的必经途径。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